目把时间交给月弟兄。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五章22-33节。
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二月这个春天快要开始的时候又可以见到大家。我刚才知道若明今天是最后一次来啊，有点感伤啊。我认识这个小兄弟，从今天开始他要回家了啊，恭喜恭喜啊！哎呀，确实很感伤啊。但是我相信他在未来的教学跟侍奉一定有更多神特别的旨意在这家人身上啊！我刚才也看到他们小孩都在，我为这个弟兄感谢，而且我知道他的研究是做潘霍华牧师的研究啊，很有兴趣。谢谢主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一个仆人的侍奉。我今天刚好也看到吴牧师来啊，两位牧师啊，实在是很高兴啊。让我们在一起再一次的在主面前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为着今天向你献上感谢，为着教会你设立仆人、先知、教师、牧师，给我们帮助，给我们引领，给我们讲解主的话，牧养、喂养我们，为众仆人向你献上感谢。主，这个时候我特别为若明弟兄牧师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这几年在这里对他们这一家人的引导。主，他们马上要回到家乡，在那里要继续的教学任教宣扬主的道，我求你加添他智慧、能力、勇气，特别是对主你更大的信心，以至于他所教的、所讲的、所行的，可以使下一代、新一代的传道人可以得着造就，在中国这个地方，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给更多人蒙受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为他来向你献上感恩，愿你引导他们一家前面的道路，也为今天的聚会向你献上祈求，帮助我们能够听懂你的话。愿你在我们当中感动，愿你在我们当中光照引导。谢谢主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以弗所书的讲解快要进到尾声，今天我们是要谈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大部分的这一段经文的解释都在谈夫妻的关系，是的啊。所以我今天把这段夫妻的关系呢，稍微把它提高一个层次，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从基督与教会来看看夫妻的关系啊。以弗所书，诚如我们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分享，以弗所书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神拣选我们每一位、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他里面蒙受这个福气，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这一群神的儿女又在这个世界上呢，成为一个教会，成为教会，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个团体，在这个世界上不仅仅自己信福音，跟其他的人一起信福音，跟随福音，相信福音，我们更在这个教会的生活中间呢，把这个福音传给还没有接受的人。我们在永恒中是有福气的，我们承受圣灵的印记，好像一个印记印在我们的心灵，印在我们的身上，让神认出来我们是他这个天国属灵的那个产业，叫我们知道我们属于神。前面几章谈到非常丰富这个恩典，一直谈到今天的第五章，很有意思，保罗话锋一转，似乎把我们的焦点集中在一种特别的人际的关系里面，这个人际的关系就叫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 因此保罗在谈教会生活的时候，特别谈到夫妻关系是一个教会这个团体里面，你可以说是最核心、最重要、最本质的一个关系的呈现，叫做夫妻的关系。夫妻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创世纪一开始造到人的时候，各位你都知道，造了神造了一个男人叫什么当啊？叫亚当，是吧？亚当，亚当一个人生活好吗？神说这个人哦，亚当大概是由人类史上最聪明的一个人啊，最棒完美的男人啊。哎，这个男人造出来了以后，哎，这个男人工作，每天工作啊，跟老虎、狮子啊一起啊，鸡鸭啊鱼一起生活。哎，耶和华说那人怎么样？独居不好。哎，这个男人，上帝造了有上帝形象的这个男人，他独居不好。哎，在一个完美的伊甸园、完美的神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那个男人独居，神认为说，哎，不好，好像有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哎，上帝竟然造一个人，创造一个环境，他竟然是有一些他自己说不太好啊，结果造了一个什么娃，夏娃。结果那个男人一看到那个夏娃的时候，发出了惊叹之语，说的什么？各位你还记得吗？哎呀，我骨中的骨，骨头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一个很肉麻的啊。这里我们可能有这个还在谈恋爱、交朋友的这个弟兄跟姐妹，你看到那个女孩你喜欢，你恐怕不会第一句话就这样讲吧？你如果对一个女孩这样讲话，可能你会被认为是一个色情狂骚扰啊！哎呀，这个女人，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上帝在这个状况中间，将一个男人的不足的情况，用一个女人来搭配，使他成为一个夫妻的关系，展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亲密的人际的关系，在人类的生活里面叫做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先于儿女的关系。上帝的创造里面有男跟有女，因此在伊甸园里面，这个夫妻的这个原来的形态就成为教会人际关系中间的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叫夫妻感情的关系。所以今天在座有很多弟兄姐妹，你是结了婚的人，还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啊，有谈恋爱的、交朋友的啊，我不知道啊，说不定。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男，每一个女啊，男男女女，大部分的人都走向婚姻，几乎所有的人都走向婚姻。所以婚姻这一条路，你可以说是神在创造的他的计划里面的一个实现。今天又放在以弗所书这里来谈，所以夫妻关系跟教会的关系它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一个教会有好的夫妻，或者是一个教会有好的青年男女，他们成为好的夫妻的这个形态跟组合，会是教会的福气。那么教会有坚固稳定夫妻的这个家庭的生活，夫妻的关系呢，会使这个教会变得健全，这个教会会有力量，这个教会会有见证。所以保罗在这里谈到教会生活，特别把夫妻的关系拿到这个地方来讨论，来讨论。待会我们看看这一段经文有非常多神妙的比喻，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请你看第四章的第五章的第二十一节，五章的二十一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一个总的原则。我们可以彼此的服侍对方，爱对方，顺服对方，包含我们的弟兄跟包含我们的姐妹，是因为我们敬畏耶稣，爱神，爱神成为这个前提。因此我们能够彼此顺服是因为爱神的关系，否则我们很难彼此顺服，是吗？啊，接下来他就从第二十二节一直谈到第三十二节，谈到夫妻的关系。 我刚才说我们大部分的人走向婚姻啊，我个人也结婚，1994年结婚到今天啊，将近二十年，我今年50岁。神让大部分的人走向婚姻有一个很奇妙的计划。我们这边有牧义姐妹，她是单身的，牧义姐妹，神特选一些人让她单身。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走向婚姻，那我可以问一下这边结了婚的人，如果再让你选一次，你会不会结婚？哎呀，吴牧师答得最快。哎呀，师母没有来，太可惜，她感冒啊。师母如果现在听到，她一定是心花朵朵开啊。我的弟兄说的，她一定会，一定要，是的，感谢神啊。但是牧义姐妹，神特选她单身，所以这是非常少数的例外。有的，神让大部分的男女都结婚。谢谢。
It's not fair to say that I'm single. I'm a happy single.
Genau, genau. Das ist eine Sonderauswahl.
But you can have a happy marriage if you have each other.
谢谢啊，弟兄姐妹，神让一个人，男人跟女人进入婚姻。我们结了婚的人都知道，婚姻真不容易。当然，单身也不容易。单身有一个问题叫做。单身是一把火自己烧自己，结的婚的人是别人用火来烧你，来互相烧啊，都是烧啊，自己呢，一个人的时候自己烧自己啊，烧得受不了啊。结的婚的人是我烧你，你烧我，对不对？我们结的婚的人都知道，结婚很不容易，单身也很不容易。但是神让这两个人进入婚姻，在他的设计里面设计了亚当跟设计的夏娃，成为人类婚姻的一个典范，一个开始。很奇妙的是，人为什么要借由婚姻来展现这个人际关系那个亲密的程度，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创造呢？因为这一段的经文谈到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叫做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是用婚姻来比喻的。如果人的婚姻有这么多的不容易，有这么多的艰辛，那么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们会来看看哈，请你看第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原文就是你们做妻子的对自己的丈夫如同主，顺服是没有的。你们做妻子的对待自己的丈夫就如同对待主，这句话非常的伟大啊，由我男人来读非常的舒心哈、啊。我读起来很高兴，但是我不晓得卷面你读到这句话你是不是觉得怪怪的啊。这一句话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我对待我的丈夫，看待他像看待主一样？23节给我们一个说明，他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好，这里原因告诉我们了，妻子有一个头在她的上面，不是她自己的头，是她丈夫做她的头。马上就说，那么这个头有谁在上面掌管呢？是基督跟教会，教会有一个头像基督一样。所以这在这个创造的秩序里面很奇妙的，上帝把一个责任给男人，你要做领导，有一个帮助的女人在边上。圣经没有说男人比较高，女人比较差，女人比较弱，男人比较杰出，没有的。他这里说有一个先后的秩序。我今天想了一下，如果反过来，女人做头，先生做帮助，可以吗？ 他的先生顺服他的妻子，那个妻子是一个头的样子。这幅画面我自己感觉是一个很特别的画面，或者是一个很奇怪的画面啊。上帝没有这样的设计男人跟女人的角色，他说男人做那个头，这个头待会我们看见他负担更重的责任。因此这个教会的身体，这个整体的教会是基督做那个首领的时候，在一个家庭夫妻的关系里面，这个丈夫要做一个头的角色。因此二十四节非常非常重要，他就把夫妻的关系用教会来比喻，他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好，教会无条件的顺服基督，我们把这两句话做成平行的对照，妻子也要怎样去顺服她的丈夫。好，这两个比喻，妻子就像谁？妻子就像教会。那么基督就像谁？基督就像丈夫。那么妻子顺服丈夫，好像教会顺服基督。好，这两个比喻有哪一个是不对称的呢？就是基督跟丈夫是不对称的。妻子像教会，基督跟教会，教会是基督的什么？教会是基督的妻子。这个比喻是你可以理解啊，我们是被神所爱的那个妻子，他的爱人。那么这个基督像丈夫一样，这就有问题了。基督跟丈夫的差别在哪里？我们这些做丈夫的，我是一个做人丈夫的人，我这个做丈夫的人充满了问题，对吗？这里有很多做丈夫的，小猫你问题多吗？
很多
很多。我今天到他家里去做客，哎呀，我们一路都在数落自己啊，都在赞美我们的太太。哎，今天红霞刚好在哈，我可以做见证哈。我们都在说，哎，我们做丈夫的在家里没有一个好的样子，没有好的形象等等等等。是的，基督是完美的，可是这里的丈夫却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前面的那句话是完全可以这样子去照着字面去理解，教会要完全的顺服耶稣。那么妻子是不是要完全的顺服丈夫呢？我们做丈夫的是不是可以要求我们的妻子完全的顺服我们？这句话我们要灵活的来看，灵活的来看。什么叫做妻子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呢？我送给弟兄姐妹送给姐妹们这句话，我们之所以愿意凡事顺服丈夫，是在主里对那个丈夫的顺服。我再讲一次，是在主的里面对丈夫的顺服。在主外面，这个男人实在是不值得你顺服，你懂我这个意思吗？我们男人问题太多了，又霸道又粗鲁，又幼稚又无知，有时候有一种可悲的自尊啊，就自己讲的啊。那个女人在各方面都比我们强，智慧能力才干，这各方面姐妹一点都不比弟兄差。可是这里说顺服丈夫的意思是什么？弟兄姐妹，圣经之所以难，或者是圣经之所以宝贵，就在这个话语上面。我们做妻子的可以凡事都顺服那个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男人，设计的在家庭做丈夫的男人，我们是因为主的缘故顺服他。为什么因为主的缘故顺服他？弟兄姐妹，因为这是主的命令。那么主的命令中间就有很深刻，很，你可以说很奇妙的一个作为，在这样的一个命令里面，因为他放一个秩序在这个男女关系中间。啊，我认识教会中非常多杰出的姐妹们，真是杰出的不得了，他们的丈夫真是普通的不得了。我这十几年教会的生活，这些杰出的姐妹呢，都为着主的缘故，把她自己非常的隐藏，在很多隐藏的部分呢，让她的丈夫出来。 所以他那个普通的丈夫，就因为姐妹的隐藏跟顺服跟协助呢，他真正可以领导，可以做一个头。这样的家庭很多，好幸福。原来这些姐妹跟弟兄在没有信主之前，这个姐妹强得不得了，所以这个姐妹越强，这个弟兄就越弱。有几个很好的这个夫妻的案例告诉我们，当这个姐妹认识到她在家庭中间她顺服这个角色是因为主的缘故，她乐意主动积极去顺服她丈夫的时候，这个关系改变了。这个姐妹仍然很好，仍然很棒，可是呢，她的做法跟她的态度跟她的立场不一样了，她使得她这个原来不是很行的这个丈夫高升起来了，这个家比以前更好。所以我们在主里顺服那个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丈夫，所以我们对这个丈夫，就单就这个男人的顺服，我们不是绝对跟无条件的顺服。这里就涉及到夫妻关系中间的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叫做十字架。所有的婚姻都是问题的婚姻，所有的夫妻都是问题夫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婚姻都是有问题的婚姻，所有的夫妻关系，所有的夫妻都是有问题的夫妻关系。为什么？因为是两个罪人的结合，没有一个家庭是完美的，没有一个家庭是完美的。所有人生的问题都是信仰的问题，所有夫妻关系，所有的婚姻都是问题的婚姻跟问题的夫妻。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其实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道路。刚才说顺服顺服顺服，为什么有顺服？因为那个人很难顺服，所以我们操练顺服。为什么那个人很难顺服？因为那个人有毛病，那个人有罪，那个人有限制，那个人有缺陷，那个人有很多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我这个各方面都比他好或者比他良善的人，我还要去学习顺服的时候，这就是姊妹的什么架？十字架。所以我们的婚姻有问题，我们的婚姻有困难，这是一个正常的常态下的表现。但是我们刚才前面说了，神把每一个男女，大部分几乎所有的人，在常态底下都是一男一女进到婚姻里面。上帝不会因为这两个人在一起会互相的折磨，有更多的痛苦的产生，因而把人都做成不结婚的人，没有，他仍然使一男一女在他的计划里面成为夫妻的关系，为了要展现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他以丈夫基督的角色爱教会爱妻子。他是为他什么？是为他牺牲了。所以25节谈到丈夫的角色，有没有？你看看前面对姐妹的要求，虽然听起来很难，但是只有一句，他说你们要像对待丈夫像对待我一样。25节弟兄来了，你看你的责任有多大哈！我们今天所有做丈夫的，以及那些要谈朋友将来要结婚的哈，那个青年男女，你听听看哈，特别那个男孩子。25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像什么？正如基督爱教会啊。这句话请弟兄们来念好吗？一起来，为教会舍己。是的，25节是保罗的一个教训，说到丈夫的责任。前面说姐妹学习操练顺服，在主里面 去顺服那个男人，看在主的面子上面去顺服那个男人啊。这里说我们做丈夫的要爱我们的妻子，像基督爱我们这些人，爱教会，爱到一个地步为他舍己，这是第一个条件。我们爱妻子要到舍己的地步，这个舍己做什么事情呢？就像基督要用哈，有一个翻译就是用基督以什么用什么方式呢？用着真道啊，借着水，借着洗礼，借着神他的真理，把那个教会洗干净。也就是说，这个教会原来是怎样的？原来是不干净的，原来是肮脏的，原来是不堪的，原来是很多罪恶的。他用他舍己的爱，用他真道的这个帮助引导，使他干净，使他成为圣洁。接下来怎么样？把他娶为他的妻子。27节，可以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充满光辉，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因此这个教会，弟兄姐妹，这个教会就是你跟我，就是这些人。我们这些人怎么样？被基督的爱帮助，被基督福音的恩典救赎，可以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被洗干净的，好像那个小孩啊，那个脏的啊，洗干净啊，很漂亮，很干净，很美丽，可以做神的妻子。我们这一群教会的人被他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比喻弟兄，你要爱你的妻子，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所以我们的家庭生活就有这样的舍己十字架要去承担。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这些结婚的人，你的生活家庭中间有没有很多很沉重的十字架？有没有？有没有？我相信是有的。我在华人教会，弟兄姐妹说：“哎，岳弟兄，你的婚姻很幸福啊！我有一个很好的妻子，啊，我是一个残疾人士，他对待我非常的好，他负担非常多，很多男人的工作我没有办法做，他去做的时候，他说你的婚姻真好。我太太常常在家里说，他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家里干嘛。”吵起架来声音也是很大。弟兄姐妹，没有一个婚姻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一对夫妻是没有问题，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跟婚姻都是有问题的。因此你看，基督爱教会，这个神当丈夫，我们这个当教会做他妻子的，他跟我们的结合要透过什么的方式才可以跟我们联合？透过他舍己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些结婚的人，你在你的婚姻中间没有经验到舍己，有一个十字架插在你们家庭那个里面，你的婚姻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谈婚姻，谈丈夫跟妻子关系的时候，绝对不能只是平行的谈，哎呀，姐妹你要多听他讲啊，弟兄你要多买礼物送花给他呀，这个生日的时候要怎么对他好，结婚的时候要送钻戒啊，啊，儿女说要怎么办？听懂没有？不是这个技术上的问题，有一个原则是，如果我们不能够非常深刻的体会基督爱教会的那个地步，是到那个舍己到死的那个地步，我们的婚姻是不会进步的。前面谈到的顺服，后面谈到的丈夫的爱，都是白讲，因为都是教条，对不对？我怎么可能去顺服那个这么令人厌烦的男人，那个无用无能的男人？我怎么可能去爱那个又凶又泼辣又强悍的那个女人啊？我旁边那个小蜜温柔多了，我旁边的女同事，哎呀，我只要讲第一句话，她十句话后面已经都讲出来了。我们真是非常的这个有默契。教会某某一个姐妹，某某一个弟兄，比在家里那个母老虎，那让人顺心多了。
我爱他干什么？我每一个月的薪水给他都已经很不错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落在这个教条，你要顺服，你要顺服，你要顺服，你要爱，你要爱，你要爱，你忘记我们的婚姻要展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基督爱教会这个真理，那我们婚姻生活真的是非常的沉重。我可以向你保证，那个还没有结婚的人，快快不要结婚，你宁愿火自己烧自己就好了，你不要自己烧还找一个人来烧你，那你就太惨了。但是上帝却让我们每一个男女，大部分的人都进入婚姻，他有一个目的，刚才我们已经说过的，要让我们真实的去体会耶稣是怎么爱我们的。好，所以这段经文不仅仅在谈夫妻的关系，实际上要把我们的目光提到耶稣十字架基督的教训。28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前面说我们要为那个妻子舍己，像基督为教会舍己，这里又一个命令，要爱妻子像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就是爱自己。圣经真的是伟大的话，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爱另外一个人，结果爱到谁？爱的是自己。你觉得这个够甜蜜吧？啊，各位姐妹，请你把这句话记住，常常向你的爱人说，你爱我就是爱你自己。后面会给我们答案，在第30节、啊、我们把29节念完。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什么？基督待我们这些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是的，从创造的观点，女人从男人而出，我们从神而出，神是这个身体的头，我们是他身体的肢体。当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结为夫妻，成为夫妻的时候，他们成为几个身体？德文说成为一个 flesh， 说来比较白话，两团肉，现在变成几团？变成一团肉。原来2公斤的，这1公斤现在变成2公斤了，更大一团，成为一体。这个一体呢，还会生出其他的小肉团来，神奇在这里。你看，生命的延续，生命的结合，成为一体。所以保罗说，你爱那个妻子，等于就是爱了谁？爱了自己。而且他有一个前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爱自己的，都会爱自己。你就用爱你自己的方法去爱那个你应该必须而且应该热烈去爱的那个妻子，那个女人，你爱的她就是爱你自己。哎呀，这真的是很美妙的比喻。因此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做弟兄的，你的太太能顺服你，实在是因为你按着25、28节的教训去做。一个女人，我很难想象一个女人面对一个丈夫，像25节这里说的为他舍己，28节说爱我像爱他自己一样，这样的男人会很难顺服吗？各位姐妹，各位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如果有一个男孩对待你是这样的话，你觉得顺服这样的男人会有问题吗？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有一个这样愿意顺服你的姐妹妻子，弟兄姐，各位弟兄，我们会很难爱那个女人吗？可是谁先谁后？是你先顺服我，还是我先爱你呢？问题来了，吵架从这个地方开始，是那个女人先要顺服我，因此我可以爱她，或者是因为你愿意先爱我，所以我顺服你。按着圣经的顺序，好像女人要先顺服，男人再爱出来。但是基督呢？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谁先爱？答案在这里，我们能爱
我们能够信，是因为基督先爱我们，基督先来寻找我们，基督的爱帮助我，基督的信心加给我力量，因此我可以回应神的爱，愿意回应他这样的呼召。神主动的来爱我们，因此我愿意用信心来顺服神。这里圣经把那个顺序稍微把女人放在前面一点点，因此她对姐妹似乎有更多的期盼。你可以说圣经对姐妹的能力比较信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顺服蛮难的。我们这些做弟兄的要女人来顺服，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条件要求那个女人，特别是我的妻子来顺服我。若不是我们看到25节这一段基督爱教会的描述，我们要学习这样的榜样，我们实在没有一个资格说那个女人要来顺服我。因此我们谈姐妹可以顺服她的丈夫，对她的丈夫像对待主，因为主在主里的关系，用主的眼光、主的立场、主耶稣的这个态度去面对她的丈夫的时候，我们又谈丈夫要爱他妻子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图画可以呈现出来。有一个男人在这里，有一个女人在这里，这一男一女是夫妻，已经结在一起了。圣经说你要顺服这个男的，圣经说男的你要爱他，怎么可能？刚才我说这个关系中间插了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上面有谁挂在上面？有耶稣挂在上面。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个人觉得的正确的解释，或者是可以接受的解释，我个人的感受是，我们无论是讲顺服丈夫或者是丈夫爱妻子，我们要同时的有一个眼光朝上看。男人朝上看，看见基督的爱；女人朝上看，看见基督的爱。这两个人同时看见基督的爱，再同时回观下来，看到自己的不足，看见对方的需要。这两个人同时愿意顺服，同时愿意爱彼此，因为这两个人上面有基督耶稣在那里管制着、爱护着、保守着这个夫妻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结婚的或者将要进入婚姻的，或者我相信大部分都要进入婚姻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让我们记住这一段圣经的原则。我们能够爱是因为耶稣基督先爱我们，因此我们可以绝对愿意操练顺服他。在人际关系中间也是一样，特别夫妻的关系成为这个教会中心的那个人际关系展现的那个部分，让我们抓紧一个原则，我们随时要用神的爱跟神的眼光看那个妻子，看那个丈夫，也看我们自己。因此虽然我们的婚姻是一个十字架、背十字架的历程，但是我们却要非常的感谢神，将这个十字架像一个婚姻的形态让我们走进去，勇敢的走进去，喜乐的走进去，而且用心的去经营，在这个婚姻的关系中间把上帝的爱可以好好的展现出来。第31节这里说，为这个缘故，就是上面谈到的，我们要顺服，彼此顺服，我们要爱，要彼此相爱。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 是因为他前面已经离开，否则他不能成为一体。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特别是基督教信仰一个很大的福音。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父母，意思就是你要离开那个原生家庭对你的任何的影响，不管是好或者是坏，坏的我们当然更要离开，包含好的影响你也要从这个影响中间站起来。你不再是某某人的孩子、儿子、女儿，你要脱离那个吃奶跟父母的关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要独立的长大成熟，跟另外一个独立长大成熟的人合在一起，建立新的家庭，二人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体。我们很多结婚的人其实身体结合了，可是心里还在什么，还在原来各自的家庭。所以结合，但是呢结成好多体，可能两体、三体，可能甚至五体啊。我有爸爸这边的家庭，我有妈妈那边的家庭，那个人也有他爸爸的家庭，他有妈妈那边的家庭，所以这两个男女结合的时候可能有四五个影响在那里。这些情况都不是圣经希望我们表达出来的这个婚姻生活的方式。要离开那个父母成为一体，在思想、在情感、在很多方面，我们要学习过一个真正属神独立成长的那个夫妻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成为别的夫妻、别的人、旁人、邻人、慕道的朋友、教会的祝福啊。所以这个缘故，我们离开父母，与那个女人、与那个男人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身体。这两个个体成为另外一个身体，从这个身体开始，我们更多的理解基督爱教会的这个真理。所以三十二节这里说得很好，这是极大的奥秘。这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啊，我们说夫妻中间那个最亲密、最赤裸、最敞开、最没有隐藏的那个性的关系，这个结合的关系，或者是上帝爱世人、基督爱教会，这里是谈到这个亲密的这个结合成为一体的这个奥秘呢。他说他是指的基督和我们这些教会说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一直谈到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夫妻关系一定要从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去看起，否则我们会有一大堆的这个婚前的协谈、婚姻的辅导，很多这个那个，你要怎么样做这个、说什么、做吃这个、玩那个、买这个，或者是都是旁边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基督跟教会那个爱的关系。这里说那个奥秘成为一体，亲爱的弟兄姐妹，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成为一体，能够展现出基督爱教会的那个奥秘。你越多的了解，你越多的深入，你越多的能够展现这个关系，你的婚姻就越美好。我不敢说是成功，但是是一个美好的婚姻。你的婚姻可能不会是很长的婚姻，但是是一个很美好的婚姻。有的人很好的婚姻，但是他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可能丈夫很早就离去，可能妻子很早就离去，但是那个婚姻是值得神跟人来纪念的。三十三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里又再强调一次，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他也鼓励他的做妻子的人敬重他的丈夫。嘿，最后这一句话好像添加进去，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又在这一段经文的最后一面，跟他的顺服前面这里摆在一起。对待你的丈夫像对待主，你要敬重那个男人。各位姐妹，我们男人啊，自尊很薄，但是很不容易表现出来。做姊妹的人很有弹性，很敏感啊。你一秒钟可以做十件事情，我们男人呢十个小时做可能一半件事情啊。你需要去敬重、尊重那个旁边那个男人。
你越尊重他，越帮助他，他会越有用啊。否则我们男人很难在一个强而有力能干的女人面前展现我们一点男人的自信，我们男人在这方面很差啊。对不起啊，可能说到所有男人，至少我是这样哈。各位姐妹，各位做妻子人，敬重那个丈夫，你会帮助他啊，你会帮助他。好，因此今天谈到的夫妻的生活，夫妻的关系，谁做头，谁做帮助者，谁做领袖，谁做那个旁边的协助的这个角色，都是神在创造的计划里面已经安排好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这个婚姻生活中间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难处，非常非常多的痛苦，非常非常多的压力，非常非常多的眼泪，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因为我们实际上碰到在教牧的生活中间有很多弟兄跟姐妹是失婚的状况，有离婚的，有再婚的，有再婚的，再离婚的，再结婚的，在教会中间有很多这样的状况，我们必须要面对。你说岳弟兄，圣经有没有说一个基督徒可以离婚？基督徒能不能离婚？神的心意没有让一个人离婚，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间，我们确实会发现有人要经历离婚。在教会史上面有很多人绝对的禁止离婚，造成很多的悲剧。有些非常松的教导让人随意离婚，随意的分开那个夫妻的关系，也造成很大的灾难。这里说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像教会顺服基督是有条件的，因为那个基督是完美的。可是我们做丈夫的却不完美，不但不完美，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毛病，因此要顺服非常难。我们确实会碰到夫妻有外遇的问题，婚外情的问题，我们确实会碰到一些极多的暴力的倾向在家庭的中间发生，我们会碰到很多像吸毒甚至同性恋，还有很多我们靠着自己或者身为人有限的人很难去解决的那个夫妻关系的那个张力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会遇见，会碰上要面对一个离婚这样的情况。这里谈到的夫妻顺服跟丈夫的爱仍然是有效的。各位亲爱的姐妹，我们中间一定有这样受伤的人，你在失婚的状况里面，或者现在还在婚姻中间，你可能要马上面对离婚，你可能要跟那个人分开了。我都觉得我愿意用最大的爱心跟愿意最同理的安慰做你的弟兄，做你的姐妹。教会在碰到这样的教牧的困难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先有一个心态，不要论断这样情况的弟兄或者姐妹，我们需要去深深的了解。在教牧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姐妹受到很大的伤害，因为她的丈夫对她非常非常的不好，可能在外面有很多的女人，有不断的淫乱的问题，家庭有暴力。那我们在教牧的辅导中间按着圣经，如果那个男人不断的在性在这个道德上面绝对的得罪他的妻子，以及他会暴力的去伤害他另外一方的时候，离婚是一个必然的道路，而且是一个正确应该的选择。这是我个人对圣经的立场啊。如果教会有离婚，如果教会有分开，如果教会有这些事情在我们中间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面对，而且正面的去面对。我们面对那个对于婚姻不忠
或者是另外一个人极端不断伤害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用一个最大的爱心，可能是拿一把剑要去把它砍掉。你懂我这个意思吗？这好像一个父母要管教他的儿女的时候，他需要拿一个杖子去责打他，为的目的不是要责打让他让我这个人感到舒服而已，是因为这个责打、这个管教、这样的一个鞭策，可以使那个人不继续的犯罪。第一，第二，让他的犯罪能够停止，这是消极跟积极一起的，让那个人不再继续的犯罪，而且停止他的犯罪，而且可以拯救这个在受伤痛苦中的人。所以基督教信仰一方面是最讲顺服、最讲爱，同时也是积极的。所以希望海德堡教会其他弟兄姐妹，如果教会有这个事情，我们当然不乐见，但是有这样的事情，这是我们的机会。我们一定要保护那个在伤害中而且是不断在受伤中的那个弟兄或者姐妹。不仅仅是姐妹，弟兄也是一样，一样会受伤，一样会受伤害很多的啊。在教牧中间有些很奇怪的教导，我听过这样的见证，她的丈夫不断的外遇，这个姐妹不断的隐忍，教会是怎么处理的你知道吗？她说我们圣经说不能离婚，因此我们祷告让那个男人再去外遇一次，你就有机会用这一条淫乱的关系让你可以跟他分开。也有一些例子是姐妹你不断地为他祷告，让他回来，让他回来，让他回来，一次两次三次十次二十次他还是没有改。弟兄姐妹，这种事情我们做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小心，你对那个不断受伤害而且是很严重违反圣经真理的时候，这个关系的破裂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这个不得已的选择后面有一个积极的目的，我们在制止一个罪恶不断继续的衍生之外，我们还保护那个不断还在受伤害的一个弟兄或者是姐妹。让我们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根据这段圣经，我们不仅仅是可以好好的重新看待那个跟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个男人跟女人顺服爱之外，我们也同时运用这一段的经文来操练我们在婚姻在性上面的贞洁。各位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很多，基督爱教会是用夫妻的关系来形容的，如果你们现在中间有同居的人，我劝你马上把它改掉，不要同居，婚前不要发生男女的性行为好吗？如果有怎么办？把它改掉，一次不行，两次三次慢慢的把它改掉，你一定要朝着这个目标走。圣经让我们不要同性恋，结婚最重要的条件你要嫁给一个男的或者是娶一个女的，绝对禁止同性恋，绝对禁止。上帝的创造没有男男结婚跟女女结婚，或者是一男很多女一女很多男，婚前不要在性的关系上面得罪神。我们做弟兄的结婚的人那是更重要，婚前不要有不好的性关系，婚后不要有婚外的性关系。弟兄特别注意，年轻的弟兄姐妹好好保守你的贞洁，如果已经有这样经验的人有没有关系？关系很大，向神悔改，以后不要再做，你可能还会失败，失败一次我再努力靠着神，第二次成功，第三次又失败，第四次成功，越来就越成功，你一定要下定决心向他宣战。我敢大声的跟各位讲，在性关系跌倒，你的性灵这个生命就不会长进。色情网络
各位弟兄，好，包含我自己一样，求主帮助。色情网络一旦把你绑住了，你就完了。性的关系一旦你落入那个网络，你就完了。圣经的话值得我们去相信。各位弟兄姐妹，我一点都不保守，我知道身为一个男人跟女人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困难，包含牧师传道，像我这样讲到的弟兄，查经班的弟兄姐妹都一样。不论是谁，我们的大卫就犯过这样的罪。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可以自夸我是没有问题的。今天在这里说，基督为教会爱的缘故到达舍身流血的地步，就让我们在夫妻关系里面先看看自己，不要要求对方，先看自己的不足，仰望那一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牺牲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从他的身上学习爱，我们透过他的角度去看那个不值得我去顺服的那个男人。你的家，你的男女朋友的关系一定会越来越好。我再说一次，所有的婚姻都是问题的婚姻，所有的夫妻都是问题的夫妻，但是耶稣的十字架在这个关系中间，我们就有一个全新的盼望，而且是一个喜乐的盼望，是一个可以勇敢坚持而且令人喜乐的一个前景，一个家庭的前景。那么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前景里面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建造，这个教会就会是一个荣耀神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帮助我们越来越爱你，越来越敬畏你，让我们在跌倒中不气馁，但是却不给自己有借口，只看自己的软弱，却不相信你福音真道能够救拔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回避逃避你的罪，让我们更多的亲近你，更多的爱你，更多的以顺服，以基督的舍己彼此来建造，彼此来造就，彼此来安慰，彼此一起来激励成长。我为所有的在这里的已经结婚的弟兄跟姐妹，夫妻的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深深的恳求，愿你在我们每一个家人中间作王掌权，让还没有信的人能够接受你的感动，成为一个信你的人，在信的当中，信仰的当中，相信的当中，可以经验主你在家庭中间为我们设计的那个美好的这个计划。主，我也求你帮助我们中间在失婚，在孤单，在一个人，在受伤害或者遭离弃，或者是遭这个各种不当打击的这些弟兄或姐妹中间有这样的人，我也求你安慰，加添心力。因为这个世界上面不是只有夫妻或者是单身是好或坏的问题，而是我们需要拥有你，让这样的人也可以因为拥有你，我们过一个更完善更美善的生活，跟那些有夫妻有家庭的人一样，主，我们在你的里面一样都是不缺乏的人。主，我也为在座的每一位还没有结婚或者即将进入婚姻的这些弟兄跟姐妹们向你献上祷告，帮助我们在圣洁，在敬畏你，在认识你，在道理的更新追求上面更积极更渴慕。愿你的光照着我们每一个人，按着圣经的教训，主啊，让我们老老实实的，诚诚恳恳，谦谦卑卑的说，主啊，愿你来，愿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致跌倒，不至于进入那个试探，不断的消沉，让我们更知道我们可以借着你福音的真道，可以被你洗净，可以做一个圣洁的心腹，可以归给你，做你这个永恒中间爱的那个妻子，就是教会，就是你自己爱的人。主啊，愿你帮助众弟兄姐妹，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的家，引导我们个人的生活。谢谢主给我们这一段分享的时间，感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哦，最后再附一句话，我们中间如果有夫妻或者是弟兄或者是姐妹，有一边还没有信的人，你千万不要去逼他，不要逼他，鼓励他，为他祷告就好。弟兄姐妹，不要逼那个没有信的人一定要信，你不要逼他啊，不要压迫他，强迫你，欢迎他，带领他，为他祷告，好好的跟他讲，好好的爱他，千万不要逼他啊。有些爱主的弟兄或姐逼你的丈夫或妻，这个是不对啊，但是常常为他祷告啊，越逼跑得越远啊，他不会来的啊，他被你强迫来那没有用啊，不要逼他啊，谢谢你们。